我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知道还有些人还无法今天加入我们的敬拜，还有一些新人，很高兴见到你们。今天早晨我想从传道书讲一篇信息。如果你知道传道书的困难，你就会同情我需要讲这篇信息，因为传道书是非常难解的。传道书一章一节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节经文被中间的短语大卫的儿子巧妙地分割开来，作者是传道者。这节经文的希伯来语结构表明，耶路撒冷的王并不是指大卫，而是指这个传道者大卫的儿子，所以很有可能是所罗门写的。在一章一节的简短介绍之后，传道者在一章二节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概括。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者在本书开头放置的这个主题，可能是对全书的主题。传道者的口号虚空就在一章二节中被使用了五次。传道者在此书的十二章八节中使用三个虚空来总结他的工作，这个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虚空是这本书的主题。作者以我们看到相同的信息，即虚空为这本书的开头和结束，这种形式被称为前后呼应。前后呼应，在这个框架中，虚空被另外使用了30次，这无疑是这本书的关键词。因此理解这个词的语义，对理解传道书是必要的。我需要解释这个词来更好的理解传道书。确定虚空这个词在传道中的意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这并不是理解这本书的唯一挑战。在对传道书的解释中出现过许多的困难，主要的挫折之一是确定本书的基本信息是什么。生命是虚空的，有意义吗？听起来非常的消极。传道者恨恶生命二章七节中等等消极的因素，如何与他赞扬享受生活的积极因素，如二章24节所提到的，联系起来呢？一方面传道者说他恨恶生命，另一方面他说要享受生活。传道书中的信息是怀疑主义还是享乐主义呢？许多评判学者坚持认为传道者是一个怀疑论者。当我说这些批评论者，他们通常是指自由的神学主义。克伦肖曾说过，传道者考察人的经历，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在死亡的打击中幸存下来。然后他继续说到人一生的虚空，并建议年轻人在严酷的现实中做出最佳选择。 然而这种思想并不仅限于评判论者，许多保守派学者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传道书的信息。斯图尔特曾指出，传道书的观点是一种实用的无神论者所产生的世俗宿命论的智慧。当一个人将神贬低到一个远离我们的位置，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时，其结果就是传道书。也就是说，这些学者认为传道书没有任何的有意义的智慧或真理。 Scofield 也反映了类似的思想。他说，不是按着神的旨意 行动，而是日光之下人形成自己的规则。他引用了像2章24节、3章22节等这样的经文，表达作为神的旨意，表达神的旨意是毫无意义的。不断地重复我见我心里说然后我看见等字眼，说明圣灵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人自己智慧的运作，以及人在疲倦厌烦时的反应。所以这些学者认为传道书讲的是人的理智，人的思想。还有一些更积极的解释，有认为传道者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所以鉴于这些的解经家的理解，在我们查考圣经时候，在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能单单看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这些解经毕竟是人的想法和人的理解。有人认为传道书讲到要充分享受神所赐的美好事物，因为这是神对人的要求。有人将传道者称为欢乐的传道者，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有些人不认同这个想法，因为传道书中哪里有关于欢乐的描述呢？我们如何协调传道者显然持怀疑态度的观察与他享乐主义的建议呢？这些与传道书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一节一句的讲，我会总体的讲这本书的意思和主题。如果你看第一章第八节，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你读了这两节，你会觉得哇哦，生命有什么意义呢？这里讲了这么令人消极的话。 我想要说是这本传道书要讲的真的是什么，真的要讲的是什么。现在让我们先看整本书的基调。如果说到整本书的主题，我们不得不说一章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希伯来文表明呼吸或云雾，与坚定持久的事物形成对比，也是指没有支撑或没有延续的事物。虚空的虚空这句话很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虚空的虚空呢？虚空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抽象的概念。那虚空的虚空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最高级的表达方式，指的是最高程度的虚空。双重感叹之后是一个声明，表明它是从经验得来的结论，它意味着一切都是虚空，所有事，一切事，无论是什么事，无论我们在本书后面谈到的任何内容都只是虚空。毫不奇怪，许多人甚至基督徒都将传道者在日光下发生一切的清楚描述视为虚空或云雾，作为怀疑论或需要谨慎、需要管教或不值得出现在圣经中的非正统教义。对宗教人士而言，面对邪恶的存在，捍卫神的良善和正义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人的反应。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良善的神创造的世界会有邪恶呢？所以人试图为此做出解释。邪恶的存在一直是阻止许多人相信神的主要障碍。当面对日光之下的生活，里的生活难题难以解释的时候，这样的反应似乎是合理的。无论是通过这个世界的邪恶临到我们个人经历，还是通过其他人的经历，如传道者这本书的作者。希伯来词语虚空的名词形态在希伯来圣经中使用了73次。虚空的字面意思是呼吸或云雾。以赛亚书57章13节，以赛亚书57章13节说，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你不用细查这句圣经的背景，那这里提到了风和一口气。这里说风要把它们刮散，一口气要把它们都吹去。在这里的风和一口气，意思是转瞬即逝，毫无虚无，无价值的。生命记32章21节说，那些以他们以那不算为神触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神惹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怒，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这里的虚无指是偶像，这样虚无的神，虚无的偶像。 虚无这个词在约伯记35:16中被用在描述无知的话。约伯记35:16说，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他也指箴言21:6中的浮云，或诗篇73:33中虚空的事物。在传道书之外，这个词隐喻用法虚空，始终如一地表达一些虚无没有价值的事物。我们可以将这种隐喻性的翻译追溯到传道书的70世译本，将这个词翻译为虚空、空虚、徒劳、无目的的、短暂的。哲用也将这个词翻译为非实质性、有虚幻的、空虚的、虚假的、不真实的。从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将这个词翻译为虚空，有一些英文版本偏离的这种翻译模式，将其翻译为无用，或者翻译为无意义的。有些圣经混合的使用空虚、虚空、无用、短暂或空虚。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传道书中描述了人类堕落的状态，这反映在生活中所有可感知的困难和沧桑中。这一点我们都非常需要认识到。传道书中描述人类的行为都是在人堕落的状态中，并不是神起初造人的形的样式。因此，很多事物与我们在圣经中的理解相悖。有限的人无法解答堕落后的这些后果，这是传道者在寻找意义和目的时无法找到。他传道者所观察的是那已经堕落败坏的，他试图主宰生命的过程。传道者最终以挫败的期望意识到他无法理解神对事物的计划。总之，生命就像一个令人沮丧的谜。人在圣经中认识着神，似乎与他在经历中所经历的不一致，因此他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坏人发达，好人受苦呢？这似乎是与人的期许和想象相悖。他们如何调和这样的的认知呢？传道书1:14，我要你们来一起看这节经文。传道书1:14，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如果你只读14的话，你会觉得生命太虚空了，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然而14是对13的总结。13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也就是说，传道者 传道者他用智慧寻查查究天下一切事，虽然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然而他将生命中所有的虚空都与至高无上的神的工作联系起来。他将生命中所有的虚空都与至高无上的神工作联系起来，因此这些看似虚空的事因为神有了意义。那些看似虚空的事因为神的作为而有了意义，这实在有太多的应用和意义。我希望我们能够从中学习一些功课。从人的角度来说，正如德利奇所说，他看到的结果是发现人所有的行为和努力是转瞬即逝、虚幻无结果的本质。正如虚空所表达的那样，他们并不实际。英皇钦定本圣经的英文圣经中翻译为灵里的烦恼，在其他圣经中其他英文圣经中被翻译为捕风。这里补充了虚空的意思。捕风这个词也用于二章十一节、十七节、二十六节、四章四节、六节和六章九节。无论这里指的是灵里的烦恼，还是捕风，对我们的争论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是指灵里的烦恼，可能是反映一些困扰人思想的事；若是捕风，反映了一些超出人控制的事情。你捕风能捕到什么呢？如 H. Caution 说，一个人可能会决定在一个受制于虚空的创造中物中完成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事，但无论他多么的努力，传道者告诉他这将是徒劳的。一个人在日光之下的辛苦捕风，并不能从他的劳动中获得一点点宝贵的事物。人根本无法找到生活中每一件事的意义，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乐园，我们生活在堕落被咒诅的宇宙里。生命中会发生许多不合理无法理解的事，这并不是不同寻常的，这是很常见的，是生活的常态。传道者并没有以他对生命虚无的看法来排斥积极的生命价值。在这项工作的高潮时刻，传道者建议我们要享受神的恩赐。这些恩赐包括食物、水、工作、财富、财产、婚姻和青春。我们不可忘记，传道书是圣经智慧书的一部分。虽然智慧不是解决生活中所有逆境的灵丹妙药，并且即使聪明人也会遭受生活中的艰辛和挫折，但传道者称赞智慧是解决生命中许多问题的方法。然而我们知道，智慧不是解决一切事情的方法，因为我们生活在罪的咒诅之下。传道者讲述了他对人生意义和目的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本质是要了解赋予生命意义的是什么。这不是一次随意的寻求，而是一次彻底的探索，因为他思想到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事。诸如一章十三节之类的经文中，传道者下决心 要用他神圣赐予的智慧来寻求和探索世上发生的一切事。然而他的结论是他无法理解。传道者的观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他看一切都是虚空。一章十四节中人所做的一切事，一章十六节中的智慧和知识，二章十二节中的狂妄和愚昧，三章十六节中审判之处的不义，四章四节中工作因为工作受到嫉妒，五章十三节中财富在拥有使拥有财富的人受伤害，六章一到二节中神没有让他们享受到他的财富，在七章十五节中违反严格因果关系的情况，和九章十一节中意想不到的胜利者，十章七节中的领导不当，和十二章三节中人的死亡。他观察这件事一切事却无法理解。六章一节到十一章六节中也强调了虚空的认识意义。我借用 Edison Wright 对传道书的解释，他说传道书六章一节到十一章六节围绕着有限的人无法理解神的工作这个主题。在七章一节到八章十七节中，传道者用查不出来和谁能彻透来标示这个单元。七章十四节、二十四节、二十八节都用到这个词。在九章一节到十一章六节中，传道者强调了毫无所知和不能知道。传道者强调他不知道，他毫无所知，不能知道。所有一切都表明，在传道书中使用虚空这个词与令人沮丧的无法理解的令人无法理解的世上的事有关。世上的事在神眼里是有意义的，然而人无法理解。当传道者评价生活时，他感叹的是生命是最令人沮丧的奥秘，最令人沮丧的奥秘，一切都是令人沮丧的奥秘。这才是一章二节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意思。他所说的是生命是不可知的。因此虚空是一个恰当的词来概括传道者对生命意义和目的令人沮丧和困惑的探索。在一章二节和十二章八节中的一切都是虚空，为虚空在传道书中的使用定下了基础。生命是不可知的，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是虚空，他使用这个虚空这个词的意义。在明白这虚空的使用之后，我们继续来解答一些萦绕的问题。传道者的话是正统的吗？有时他以非常消极的口气提到生命，也许传道者对死亡的观察引起了最强烈的反感，导致一些读者指责他是异端。例如传道书三章二章三章七章九章甚至十二章中所提到的，例如传道书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传道书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 神必审判义人跟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地狱，下陆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French Delitch 说，如果传道者知道有来世，他将对生命有更好的结论。 Longman 也说，简而言之，这部分向我们表明传道者没有来世概念。这段经文表示传道者没有对来世有来世的概念。没有这些，他就会意识到当今邪恶的世界之外没有神的报，没有神报应的时候。看看人们甚至是基督徒是如何压抑悲伤，委婉遮盖了严峻的现实，即使对基督徒来说，葬礼也变成对死者的庆祝，而不是哀悼亲人去世的仪式。因为面对造物主因人的悖逆而对他自己的创造物施加了咒诅的普遍性和深刻性 是令人不安和痛苦的。因此当传道者对发生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事的严肃观察面对读者时，退回到某种实事而非答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答案是难以接受、没有根据和不可原谅的。传道者的世界观似乎与我们的相冲突，那哪一个是对的呢？传道书在圣经中智慧难道不是要我们将我们的世界观上交给传道者的世界观来评论，而不是反对呢？如果传道者的世界观通过让我们面对这个被最咒诅的世界中令人困惑的生命之谜，从而增强或完善圣经正统智慧的全部范围，神在世上对他的造物创造物隐藏自己，以免他毁灭他所创造的。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祈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这暗示在世上有许多事违背了神的旨意，使神愤怒。是不是连我们有时候都想，创造万物的仁慈的神是否可以控制他自己所创造的，尤其当邪恶盛行、坏事发生的时候呢？这世上一切的事都受制于死亡，令人烦恼，往往以恶制恶，一切似乎都在曲折和残缺中。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根据我们今天的世界观，我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对神的信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努力的行在光中，我们却受苦；我们努力守神的诫命，我们因此受苦。因此我们的信心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不公正的世界里， 信徒似乎处于不利的地位。除了这种悲观的思想之外，传道书似乎也为他辩护，甚至放大了生命中悲观主义的思想。那么信心的盼望在哪里呢？这世上信神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们被这种思想所淹没时，我们就变成拥有自己世界观的人。我们过着双重的生活，在世上的生活和口头信仰上，和口头上的信仰。我们口头上认识相信的神与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似乎不同。我们如何屈服于，如果我们屈服于这种生活，我们就置身于夏娃听从魔鬼的声音而抛弃主警告的话同一个境地。夏娃的心思对主的旨意变得迟钝，魔鬼的话在他心中占了首位。生活是真实的，不是理想。特别是在这一个受咒诅堕落的世界，圣经不是一个通过忽视或扭曲生活现实来美化和理想化生活的书，这是一本写给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书。某某人在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内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挫折、苦难和痛苦，这并不罕见。生命的风暴不断的冲击，经济滞胀耗尽了资源，突然的失业考验人的能力，工作场所的小小的嫉妒纠纷阻碍了职业的追求，使人衰落的风湿热和并发症折磨人的身体，家庭与家人远离，他们患有不可逆转的疾病，最终会过早的死亡。亲人用那口头上的安慰来安慰他们，说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朋友们感到沮丧离开了，孤独加剧了悲伤和痛苦，重振职业的追求需要付出个人的代价，一切似乎都对我们不利。当我们受苦时，我们觉得别人似乎对我们的苦难视而不见，甚至想要快快地压制我们的悲伤。我们也想知道，在悲伤的浪潮卷袭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之前，我们多大程度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在那些动荡岁月的时候，痛苦磨砺了我们的情感，这些尖锐的痛苦将我们吸引到传道者那里，寻求并理解传道者的忠告，即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心定睛在神的智慧之上，使我们能够为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提供属灵上的稳定。帕克在他的书《认识神》中提供了传道书信息的三段总结，这值得我们注意。他总结的非常美妙。要点是，智慧的真正基础是坦率地承认这世界的进程是神秘的，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而且大多数在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根本没有任何理性、道德或神的命令。统治万物的神隐藏了自己，这个世界看起来并没有神的旨意在运行，它的背后似乎没有理性的力量。 我们生命中发生的各样逆境和不平，我们是否无法理解，特别是我们以我们自己，以我们对神的理解和认识来理解它，理解发生在生命中的事物时，我们感到更加的困惑。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是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明白这一切事的原因，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一点也在传道书中被显露出来。帕克谈到许多基督徒所犯的错误，即认为当神赐予智慧时，他会加深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件神圣旨意和目的的洞察力，一种理解神为何做事的能力，他在特定情况下做了什么，以及神接下来要做什么。人们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亲近神，让神可以自由地传授智慧给他们，那么他们可以说会发现自己可以辨别发生在身上每一件事的真正目的，并且每时每刻都清楚神是如何让万事互相效力而得益处的。这些人花很多时间仔细研究天意之书，想知道为何神允许这样那样的事发生，他们是否以此为标志停止做一件事，或者开始做另一件事，或者他们应该从中推断出什么。如果他们最终感到困惑，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缺乏灵性。我为什么说这些呢？为什么我的家庭受苦呢？这次回去把我父母合葬，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堆白骨。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美丽优雅的女性，为什么她现在是一群白骨呢？生命中有许多无解的事，我们认为我们若向神寻求智慧，我们都能理解这一切。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败坏受咒诅的世界，生命中有许多未知无解的事，然而这一切背后有神神圣的作为。如果我们无法正确的处理生命中的这些问题和疑惑，我们很快会形成一些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认为神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然而神却没有这么做时，要么我们疑惑自己，或者我们疑惑神。我们若不处理好这种思想，迟早会被引向错误的想法，误解神。我举几个错误的例子，如库舍写过，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时，或当你想要一切还不够时等等书中错误的观点。他坦率描述人的苦难，得出了对神错误的观念，被称为开放有神论，错误地认为神的知识有限，因此他无法想象我们的苦难，无法完全知道我们的苦难。然而想想约伯，他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吗？ 当约伯试图用他最好的理解和判断来判断神时，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一切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更深层的思想，只是这本书的真正目的，而是呼召一个信心的生活。虚空，传道书中的虚空不是说要我们要悲观，要不信神。真正的智慧承认日光之下发生的事都是虚空的，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一切都是云雾，我们试图理解其背后的意义却不可得知，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云雾。努力理解神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是诱人的，我们都想知道，但却是难以捕捉的。我们越追求它，它就越非离我们，逃脱我们的控制。如果努力把握神在日光之下所做一切的事，明白它的目的，就像把握空气一样，那么真正的智慧是在神面前有谦卑的姿态，并满足于神所接受、神所命令的事。有一首古老的赞美诗说，我的神所命令的一切，第一句歌词说，我的神所命令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的旨意是圣洁的，无论他做什么我都将保持不变，跟随他的指引。他是我的神，尽管我的道路黑暗，他扶持着我，使我不会跌倒，因此我将一切都交托给他。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信心告白？我神所命定的都是对的，意味着一切都是合一的，适合神的旨意。无论是令人欢喜还是令人痛苦，我们知道神所命定的都是对的。我们想要掌握我们的生活，去明白神的旨意，然而神的旨意，掌握神的旨意就像掌握人生的想要掌握自己人生的想法是虚空的，就像捕风一样。因为神关于每个人要遭遇的事，神对每个人的宏伟计划不是通过一件事加在另一件事上来发现的。事实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的旨意，按他的旨意被召的，只有这样万事才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我们的理解，不是我们的想象，而是神的旨意，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相信神在日光之下定下万物的旨意，并使万物按着他的旨意而行，这并不能使我们对神正在做的一切有特权的去理解，也不能使我们免于受苦或麻痹悲伤或痛苦。传道者不是宿命论者，而是相信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都在神的护理之下，因为神呼召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听到了吗？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能参透。有些一本将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方为神，又将永远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对于传道者来说，寻求理解不可理解的事，使他断言，使他在三章十二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享乐主义，这是对神的信心。神是那一位会奖赏那些寻求他的人。或者正如传道书在表达他的信心时没有使用信心这个词，但他在三章十四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不是因恐惧而屈服，相反，这是敬虔的敬畏，相信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在神的旨意下产生后果和道德意义。当然，这也是传道者总结他这本书的，对他对这本书的总结。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神的信心不能减轻这个被罪咒诅世界所带来的痛苦，相反，对神的信心实际上加强了我们对这个差异、不公平和艰辛的对这个世界不平的感觉。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最初被造的样子，也不是将来新造的样子。传道者并非怀疑论者，而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Kennedy 说，传道者从一个真正的旧约信徒角度来看世界和所有的日光之下的生活，他不仅清楚了解神对日光之下的生活咒诅的现实，而且他这个咒诅无处不在的影响在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事。传道者用生动的言语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和生活。虚空这个词虽然有多种含义，包括虚无、短暂，但主要强调的是学习如何与邪恶共存，接受生活，接受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里的生活。这既不需要我们放弃顺服，也不需要努力掌握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事。如果我们放弃一切，那我们就入了宿命论的陷阱。若我们想要掌握这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事， 然后我们却无法理解和掌握，那是让我们非常的挣扎，留下的只是徒劳和虚空。然而传道书呼吁在造物主面前顺从和谦卑，造物主计划并使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想理解你的生命的事，理解你生命中的各样的困难，你带到我面前来问我为什么，我们如何来解答，我只能告诉你，这世上没有人能给你这样的答案和解决方法。然后我们当相信神召我们，按他的旨意召我们，在这一切背后有神的旨意和目的。因此传道书的作者鼓励我们将信心放在神面前，传道书的真正目的是相信神，信靠神，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可能要不断地走过死荫的幽谷、流泪谷和无数的邪恶，一切都是虚空的。然而这种想法并没有使我们走向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而是走向神的信心。即便我们不明白，但神明白，即便我们无法发现任何意义，然后神对神而言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会发生呢？然而是在神里面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即使我们不明白生命中的事，我们也绝对相信神的智慧和护理。这就是传道书的真正信息。传道者呼求我们，呼召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生命真是各样的谜团，里面有许多的困难和痛苦，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无法继续下去。亲爱的主，当我们无法在这些事中发现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你至高的旨意，没有事在你的旨意之外。帮助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你。虽然许多事我们不能明白，让我们有信心，生命虽然虚空的，但我们知道这样的虚空让我们迎向你，相信你。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